所以你们有的问题可以得到最清楚、最美好的答案。所以大家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问问题。好像我昨天说的，可能不会有最完美的答案，但是呢，是他们所能够提供最好的答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专心的听。好，我就要请各位讲员到台上。在我请讲员之前，我特别要介绍一位今天我们特别加入的另外一位讲员啊，潘伯涛博士。那么请潘博士，请你站起来啊。潘博士他是在惠特College教生物学，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啊，这个进化论与对不起我的科学与圣经创造，对，还有一本是审判达尔文啊。所以任何对于生物学、对于进化论跟圣经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特别请潘博士来回答。好，我们就请这几位讲员到台上就坐。另外我们还有杨牧师、圣牧师在不在？他们都怕了，躲起来了。好，请几位讲员到台上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有缺陷的人的需要，你为我们预备你完全的救恩，又给我们一本圣经，解答我们人生许多的问题。但由于我们的愚昧，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借着你的仆人跟使女所带给我们的答案，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真理。愿圣灵引导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开始，因为昨天从这里开始啊，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应该有两个麦克风哈。没有了，只有这一把。
Do we just have one microphone? We'll have two.
Okay. 好，那我们就用麦克风啊。好，没关系。我想我们尽量哈，回答一个问题完了，我们就再继续下面一位讲员回答啊，然后这样轮过回来再回答那些问题，这样我们不可能回答多一点问题啊。那么而且我们希望能够问题回答的可以短一点。好，谢谢。
这个问题是可否请你解释妻子该如何顺服丈夫才能合神的喜悦？我只是说，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主。那么在诗篇记第一章第七节到二十一节那边讲到，
亚哈随鲁王要他的王后瓦实提出来，但是他却不肯出来，于是他就把他的王后的位置废了。那边说，所以就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因此就通令苏珊省城全国的妇女，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神说，不论丈夫贵还是尊贵，还是下贱卑贱，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使他可以在家中做主。我想这个是神的命令，他要你顺服丈夫如同主，所以你就顺服了。那该怎么妻子要该怎么顺服丈夫？我觉得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你就是顺服了。那当然这个很不容易啦，特别对一个个性很强的，当然要顺服丈夫，那就有功课可以学了，这就是要学的功课了，那就是你的十字架了。我有一天我晨更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我就很佩服。 我特别在想那个挪亚的太太很不简单。挪亚叫他进方舟他就进方舟，叫他出方舟他就出方舟，他都没有意见的。然后挪亚的太太一定是跟他很同心合意祷告的。他在方舟里面那么多的动物，如果他不好好跟他祷告，他要帮他还要料理这些儿女的事情、动物的事情，那不然就鸡飞狗跳了。那他还要跟他同心合意祷告了，因为外面大水连连，一年的40天的大水又不能出去，如果他不跟他同心合意祷告，神怎么来开始停止这些灾难呢？那个他一定是很同心跟他合意祷告的人。那么所以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上帝纪念挪亚，上帝纪念挪亚，那一定是他们的祷告达到神的宝座。所以我就说，箴言十四章第一节，箴言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愚妄妇人就好像圣经里面以斯帖记写的那个王后瓦斯提亲手拆毁。那么挪亚呢，智慧的太太呢，圣经虽然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有，只是轻轻的提了一笔，但是呢她却是像个智慧妇人，就建立家室。那圣经说顺服，我们就只好顺服了，那不管她是会不会怎么样。那我想我就解释到这里了，我不能再讲见证，讲见证下去就下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对让别人讲了。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像我自己的先生，他是一个比较不讲话的人，我也常常说他不会讲话。什么叫做他不会讲话呢？他常常，譬如说我常常请很多牧师吃饭呢，家里有聚会就请牧师吃饭，那么牧师来，他要说牧师们你们来是很被欢迎的，他就不讲，他偏偏说你们不来我太太不做好菜给我吃。那所以他每一次讲我就很生气啦。那你碰到这样的先生，你一次生气两次，你要生气到什么时候？那你就顺服啦，叫他不会讲话。那我以后就觉得他不会讲话，他最好少讲话。可是偏偏他常常讲的很多事情确实是对的，所以我就慢慢知道，神就是叫我不要自以为自己会讲话。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不会讲话，就是我不够谦卑嘛。我不看他比我自己强。那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你们个人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你自己强。那问题是我的问题啦，我没有看他比我强，我看不起他，我不是看不起他，我觉得他不会讲话，所以我就觉得我自以为我很会讲话，那所以我就是必须谦卑。所以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我说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夫妻才能同行，在教会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才能彼此同心，才能彼此同工。那么我现在发现，彼此接纳的前面还要彼此谦卑，当我一谦卑，我就能接纳他，也就能爱他，就是这样。谢谢。
谢谢吴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问题都很相像，所以我就是将它笼统的摆在一起，先用最短的时间回答一个最难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用起码两三分钟讲一讲也是很困难的问题，不过我想过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否可以视为神起初创造天地？我不是神，我不是摩西，所以我没有写创世纪，是摩西写创世纪，也是上帝启示给他写创世纪，他写的是希伯来文，我不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可能麦牧师可以给我这个补充。但是我所晓得的就是，创世纪为什么叫创世纪，因为他的希伯来文第一句就是起初，in the beginning， 然后神创造。所以普通人的对创世纪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是创世纪，在起初神创造，不是神起初创造，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文化，我自己个人不是希伯来文学者，所以我不能随便将希伯来文来改变，这个是上帝是这样写，摩西这样写。不过主要是整个创世纪第一章都是神是以创造主这个 Elohim 这个希伯来文来出现。第二章是讲到神是与人立约的主耶和华，所以你尝试去看第一章，神就是神创造天地；第二章就是创造天地耶和华神， 这个来源是这样讲下去，就是两个是神跟耶和华是两种不同的注重。第一个是创造天地的神，第二个耶和华是与人立约这个神。所以这个是比较不是很难不是很controversial， 不是很太多不同意的地方，所以我就是很略略的就将它讲完。所以希望那位弟兄或者姐妹问这个问题不要介意因为以下这个问题是比较长，所以我不晓得吴立松给我讲多久，可能我五分钟答不完所以我等下一回再答好不好。
我一看就是大陆来的写的我觉得第一也要信耶稣就得救，这是没错，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把他当成神来读他的圣经读他的道，遵从他的道这是第一，这是最根本的，这是全部信仰的核心。然后但是我想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这样了，你一定愿意去为主做见证，一定的，你一定愿意找跟你一样信主的人去交通，海外叫交通啊，大陆叫交流大陆的交通就是 traffic 这个所以要交流，这就变成了一个 fellowship， 就是变成了一个团契，团契发展发展就变成一个教会，你最后还会有教会，然后你这个教会有一套仪式，有一套方法，就变成一个教派，你最后还是一个教派。当然我这些后边这一连串的事情啊，我觉得不要管它，你只要信耶稣，这是我的一个回答。
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我简单的回答。离婚以后可否与别人再婚？主耶稣说，假如离婚以后再跟别人结婚，就是犯奸淫了。这句话是非常真实，但是主耶稣跟保罗也提到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丈夫或者妻子犯奸淫用现在的话来说，假如离婚以后对方再结婚或者跟别人同居或者犯奸淫，那这个人就得着自由了。第二呢，就是假如离婚以后另外一方面离开世界死了，那么这个人也得着自由了。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假如一个离婚的弟兄或者离婚的姐妹，对方另外一方面是离开世界或者再婚或者与别人同居或者犯奸淫，那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就得着自由，可以再婚。当然再婚的时候也要小心，求主带领，不要一错再错。民数记十六章32-36节明确地讲到，违反安息日要被处死，这是否与新约中耶稣被众人推向十字架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不是以色列人不信耶稣的原因之一？这对以色列人是否有些不公平呢？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法利赛人一直找机会来告耶稣，来害耶稣，说他犯了安息日，所以应当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犯安息日，所以由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他们要害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犯安息日，而他们要除灭耶稣，使他们得着各样的犯罪的利益。在耶稣基督圣洁的光照底下，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可能失去了，所以他因为仇恨耶稣，所以就把犯安息日这个罪名加在耶稣身上。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明白，那个犹太人要把耶稣杀死，不是因为他犯安息日，有别的原因，使他们犯罪受耶稣责备，他们就恨恶耶稣，所以他把犯安息日这个罪名加在他身上。
再收问题了哈，每一位讲员手上都有五个以上问题，所以我们不再收了。
我这里有一张问题，他说：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一定会说方言吗？人可经由被鼓励或被教导而说方言吗？这是一个方言的问题。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说方言？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跟我们日常经历里面所遇见的，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少数的情形，不是 the rules。 在圣经中间记载像扫罗被圣灵被灵充满而说方言这类的记载是非常少的。许多地方记载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并没有记载到方言，像耶稣主耶稣基督没有记载他的方言，史提凡被圣灵充满他没有特别讲方言。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其实是一个不难的问题，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心中有一些，也许等一下有机会你愿意上来我可以跟你多讲一点。我照这个问题回答：当人被圣灵充满时一定会说方言吗？不是的。人可经由被鼓励而被教导而说方言吗？这个要看你说方言是什么意思了。方言在圣经中间有两种方言，一种是隐秘的话语，一种是别国的语言，你所不知道别国的语言。如果从第二种来讲的话，当然你可以学别国的话语，这算不算是教导说方言呢？如果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控制而说方言，那么这跟第二个问题稍微不一样点。人可经由被鼓励或者被教导说方言吗？你这里面讲到的方言好像特别只说隐秘的话语而言，其实方言是有两层的意思。大部分在使徒行传里面用到方言的时候是一个别国的相谈，一个能够懂的话语，只是讲的人没有懂得而已。方言是一个恩赐，神赐给人的，我个人相信这样的恩赐在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有，不过我们仍然要分辨这个恩赐。所有这类的恩赐当神给人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是造就教会，是造就人，造就教会，荣耀神自己。如果不在这两个里面没有 function 的时候，我们应该 question 这是真的一个恩赐。恩赐是有一定的目的在里面，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或者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着说，在讲方言的时候，会众之间讲方言的时候需要有人翻方言。如果在个人的祷告的中间如果有圣灵的充满，如果有方言的话，赞美主，在这个的里面可以跟主有特别的亲近。不要把方言看成太特别，好像是恩赐之手，其实在圣经中间记载它比较是恩赐之位啊。如果能够讲话的，圣经中间也特别劝告劝诫我们说，能够多能够宣牧，做先知讲道，做教导造就人的恩赐。
他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否最好姐妹向女性传福音，不要向异性传？为什么很多弟兄向异性传福音的时候会比姐妹向异性传福音有效？姐妹怎样在传福音的时候避免撒旦的诱惑，特别是单身的姐妹？我想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最好是姊妹去跟姊妹传福音，但是不能说是因为弟兄你就不跟他传福音，不是因为弟兄你就不跟他传福音。那姐妹去传福音最好是两个两个，有个同伴两个两个会比较好，也一个去讲的时候一个可以为他代祷，在旁边为他祷告。那圣经在传道书4:9-12也讲到，两个总比一个好，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他说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两个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有两个两个同行是比较好的那传福音的时候避免撒旦的诱惑，那当然是两个两个同行。那还有呢，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有遇到的，你也可能有遇到弟兄你需要跟他传福音，就是男的你要跟他传福音， 我是难得会遇到女的跟她传福音。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叫做传福音，就是去传神的话，就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听道是从信道来，信道是从神的话来。你去传福音就是传神的话，不是去讲拉里巴扎的话。如果去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话，那当然就会给撒旦造成一个地步。如果是讲神的话，我相信就是讲神的话，传福音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讲神，把福音是好消息告诉他。我想这样总是比较可以避免。前阵子我去买一个中药，那个中药行的老板，他认得我，那么他就很我很不喜欢有一些人就随随便便就给你可以摸摸你的手，搭你的肩膀。那他就讲，他就跟我说这个花旗参很漂亮哦，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他说这个外面不好看，里面就好看。我说哦，我说这个就是跟圣经讲的一样嘛，我说圣经就是这样讲嘛，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嘛。啊，他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上帝是看外貌，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然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信奉我主基督耶稣的便不可按外貌待人。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了。我就噼里啪啦一下子给他讲了这几个经文，这个弟兄这个老板就开始眼睛大大的，他说圣经我见过，这么厚厚的，里面密密麻麻的，你怎么背得了？我说没有了，正好背了这些经文啊。然后他就说你在哪里讲到，我去听，我去信耶稣。我说好，感谢主，你信耶稣。所以我就发现你有神的话存在你的里面，可以传福音的。那我们去传福音就是要传神的话，这就对了。我想这样就不会给撒旦留地步了，就是。
这个问题说，请问圣经中世界的创造与人类的历史并没如现代生物跟考古学所讲的那么久远，如何解释？这里我要将我书里面所讲的分析一下，因为里面很多的证据就是很多的经文，所以我没有林姊妹这样的记性好，所以我的头发也白了，所以他是能够所有的圣经都背出来，我不行，我是能够引经据典，是从书里面出来。究竟创世纪里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证据说地球有多久神的创造什么时候发生有人说根据圣经的年代加起来这个家谱神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四年十月九号早上九点钟神创造天地这个是根据一个主教叫 Usher 是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将它这样加起来但是后来现在到了现在，我相信麦西珍牧师也会同意现在大部分的神学家旧约学者已经不再接受他这个年日首先就是讲出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证据，可以说这个年代不能够用来加起来可以说是代表地球的年龄跟神创造的年日。第一究竟创造日有多长，我在书里面讲到了，就是在创世纪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日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这样这个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那个代表了七天，起初耶和华创造神第天地的日子里面，这个日子跟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同样一个日子，那里已经包括了七天你不能说一个一天就单单只能说是二十四小时第二诗篇九十篇第一到第四节那里说神看天年与日日日日与天年，而是早上我们发芽枯干，晚上我们就好像草干了死了，我们也有七十年八十年可以代表早跟晚，所以这个创造日不能说是一天这样的解释第二就是圣经的家谱是将不重要的人物删除譬如说这个马太福音一章八节他说约南生乌斯亚，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将他祖宗很多的都列出来，但是其中这个约南生乌斯亚这个不对，因为在列王记下八章二十五节跟列王记下十二章一节那里就是讲到约南是生了亚沙谢跟亚马谢才生这个乌斯亚， 但是在马太福音就这样说，他就生了这个乌西啊，就是讲到他一个了四代，而且哪里讲到儿子父亲，也不一定是包括了真正的儿子跟父亲。在马太福音里哪里讲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不对，因为主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跟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不能说主耶稣是他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他的后裔而已。而且哪里讲到有十四代，马太福音十一章哪里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到大卫是有十四代，到大卫到了到了这个巴比伦也是十四代，到了巴比伦到了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是十四代。但是要将这个年纪加起来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000多年，大卫到巴比伦有400多年，然后从巴比伦到耶稣出生有500多年，但是每一个都是十四代啊、这个圣经的数学可能比我们更聪明，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新的数学来加起来而且里面有几个人名是加进去的，譬如说有四个妇人的名字叫塔玛、拉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这四个人都是名声不太好的。塔玛是一个妓女塔玛是这个一个师父跟这个公公有性行为拉合是一个妓女，路德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乌利亚的妻子跟大卫有行奸淫，都是不好的女人，但是是由马太将她记下来，就是因为她有在神的眼里面他们是蒙恩的人，神将他们拣选了，也将来加起来而且你要是再从这个家谱加起来以后，你就看见很多谁生谁谁生谁哪一个的儿子在历代记1章36节谈到这个提拿是这个以利发的儿子，但是你要去创世纪36章11节到12节哪里讲到原来提拿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妾，他的儿子的一个妻子，但是加进去就变成创世纪将他们家谱也加进去，也抓了一代。所以现在大部分圣经的学者旧约学者已经有一个结论，就是旧约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这个代表了一些代表人物，不是将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写下来所以说谁甲卧了活到什么几岁，生了约，甲生了约以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这个意思就是甲约了某一年他就生了一个祖宗，这个祖宗的后裔就是谁的后裔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也说，这个圣经里面除了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年龄以外，就是大概公元前2000多年，根据这个考古学里面很多很多的发现很符合以外关于挪亚的洪水啊、上帝的创造、巴别，它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是哪一年，所以起码这个年代来讲，这个圣经里面讲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不能说从圣经的证据来说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我就要讲到我们那么从哪里才可以发现人类多远，人类的历史多远那么有人类学，有考古学当然这个都是学问，都是科学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科学是一个推理，是一套的这个 statistics我们只能够用这个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来衡量科学的证据要是有95个科学的证据都说地球的年龄很老，只有5个证据说地球的年龄很轻，那么你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知识分子，你就要小心的衡量这些证据当然每一个证据都它那有缺点好像很多人都批评就是用碳14跟这个radioactive 放射性的这个考古学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要是这些不同的方法他们都能够考究到这个地球的年龄是大概45亿年年前这个成立的，然后人类的历史根据人类学有大概50万到10万左右那么我们只能够是用一个客观的这个理论，客观的这个立场来接受因为圣经没有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只能够从这个其他的考据里面看见这个年龄是多久，所以地球年龄跟地球的历史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历史我觉得是没有客观上面的冲突，是在我们解释上面的冲突， 所以我们最要紧就是要看见究竟我们对科学的证据的解释跟对圣经的解释是不是中肯。昨天这个远弟兄也谈过，这个神的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神的这个普通的启示就是大自然，两个都是神的书，一个是大自然的书，一个是神所借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书，两个不会冲突的。但是我们只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才晓得神的救恩，在科学的证据里面，我们只能够晓得神是创造主，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讲到，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能晓得。所以从这个眼光来看，这个地球的年龄圣经里面讲得很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科学的年龄告诉我们大概人类五十万一百万最多是五十万北京人那么我们就可能要从这个科学的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这个立场来分析。那么究竟这个生物跟人类起初的历史呢，我要等下一会下一个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首先说一点，就是有一个条子是说，我刚才在讲那个中国，这两天在讲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时候，有一些人名啊、地名啊、张冠李戴啊，这个都可能的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以我的书为准书里边都是经过核对的。我这个讲的时候呢，有点讲得昏头昏脑的，有时候弄错了。那个老子和庄子的关系有一个问，就是说，是不是一家？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研究老子，那老子那本书里边，我那个《老子与圣经》那本书里边也有谈到庄子。如果你们看，就会发现也谈到庄子，但是庄子跟老子风格很不同。庄子就很多了有内篇外篇，内篇是真的，外篇据说就是别人做的了，所以它就比较复杂。庄子呢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它很文学化的很文学化的，它跟老子的道也有区别，但是也有相通。我那本书里面都谈了，在这我就不多讲了，以后你们有机会去看书。有一个问题我要简单回答的就是当我发现有些国内来的人在查经班对基督教有兴趣的时候，我就私下里愿意表明一对一的跟他谈，他们就退避了，好像很怕再和我谈。为什么？是不是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合适对大陆朋友传福音的方式？我想谈的一点就是说呢，对大陆的学生也好，对海外的其他的每个人都一样，如果他明确的知道你的动机就是要让他信主，他就可能会退开了。所以呢，我觉得最好是交朋友，是表现你对他的关怀，你对他的爱，是一种生命的影响，然后不是那种功利性很强的功利心很强的，我就是要让你信主，他就有一种说你是有动机的，说你对我好是有动机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像耶稣说的，做光做盐，然后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到差不多的时候，你再找机会把福音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好。
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我简单回答。神爱世人，人皆神的儿女，人要爱人，爱所有的弟兄兄弟姐妹，而人会爱一些人多一些，爱一些人少一些，这合乎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爱情这里很多问题基本来说，我们应当爱每一个人都一样，这个是原则，但是事实上有不同。我爱我的师母比爱其他的人多一点，我爱我两个女儿比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多一点，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第一就是原则上我们的爱应当是一般的、普遍的、平等的、没有分别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爱是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的爱也有不同。这里 还有神的心意里面什么是爱情啊，我想那天王长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念的诗我不能再念出来，所以我就留给你们听啊，黄长老的那个录音带啊。请问情为何物？问世间情为何物？甚至以生命相许。啊，圣经里面也讲爱情，啊，不单是讲到神的爱，也讲到男女的爱，也讲到父母儿女的爱，也讲到朋友的爱，所以爱有许多方面的意义。我想我们留心看圣经，就能够更深入明白了。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好像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在和合本里面，啊，是这样。但是呢，在英文部分称为 Lord 的大写，以表示尊敬。中文部分称为耶和华，是否违反十诫妄称之嫌呢？西方习俗可以称父名而不叫，啊，而中国人尊敬父亲，不敢叫父名。圣经上偏称叫父名耶和华，是否有欠尊敬？啊，圣经里面啊有两个方式表明对神的关系。第一，就是一个客观的记载，那客观的记载呢，当然就是称耶和华了。好像要是你客观的记载这次大会里面啊，你也很客观说麦西真牧师啊啊，把他的名写下来。客观的记载是啊，圣经是称耶和华，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称耶和华为主啊。在英文圣经是这样，在希伯来文圣经是这样，在希腊文圣经这样，在中文圣经也是这样。所以啊，圣经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客观的记载，就是直接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当称呼他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称呼父亲的名字，叫他做父亲一样。啊，我也许多啊提一点，好像在四福音里面，神国跟天国啊，为什么有的时候讲神国天国呢？当然圣经学者有很复杂的讨论，不过我自己根据马太福音主耶稣所写的主所讲的三种比喻，跟其他三福音所记载三种的比喻，那边同一个比喻，有的地方称神国，有的地方称天国。那所以我自己的结论就是，圣经里面当他写给犹太人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天国，因为不想直接称呼神的名字。但是其他的福音呢，因为写给外邦人的，所以他们就直接讲神国。所以怎么样称神的名字，怎么样称他做主，那就是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称呼，一种是客观的记载。那么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这个倒很重要。我来开会大会以前，我有一些伤风的药拿去一个 pharmacy 那边买，那个我那个药是在香港买的，那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那么周弟兄也说可能没有，不过试试看哦。那个外国女人一拿那个药，大概她没有见
没有看过那个名字，他就说 My God 啊，那不看那个药什么 My God 我的上帝啊，啊，这个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美国人常常啊很表示情绪激动的时候说 G， 那个是 Jesus 的意思啊， Jesus， 那连啊 SUS 也不讲 G 啊，就是激动，这个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所以我们来到美国，那当然要投入美国的文化，但是不一定要学美国人妄称耶和华的名，随便说 Oh my God 啊， Oh G 啊，啊，不要这些话，都不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谢谢。
这里有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简单的回答。世界为何有大灾难，如龙卷风、地震，死亡数千人？我想你大概不是真要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真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我想 you'll be bored to death 啊。龙卷风怎么样产生，跟气压、跟温度、跟这些很多的物理上事情有关系。其实物理学家虽然知道一部分龙卷风为什么会产生，但是也不完全尽然。地震为什么会产生，跟地壳的移动这些东西都有关系，但是这不是你所要问的问题。如果这样回答的话，我想这你并不要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你问的是一个目的的问题，对不对？自然界发生事情没有目的的，龙卷风它发生的时候有它的 mechanics behind it，你要懂得这个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产生有这个在那里呢？所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问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科学家所看样事情，我们只问 what is 什么是什么。但是你这个问题，世界为何有大灾难的问题，是 what ought to be 应该不应该有，问说这个龙卷风是为什么在这里，好像是说谁使这个龙卷风在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呢？如果你是这样问的时候，就表示你问的问题是超自然的问题，因为自然界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它 intrinsic purpose。 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的话，对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问。从无神论的角度，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因为自然界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目的。如果你要问目的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就表示说你要 assume 在这个龙卷风后面是有个主宰的能力在里面，表示龙卷风这个产生、地震产生是有个目的在里面，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那么表示这个超自然是存在的，表示说有个神的存在使龙卷风、地震发生，死了这么多人，这个罪归在谁的头上，你神怎么做成这个样子，这就比较像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问说为什么，是比较是既然不是一个 mechanical 的问题，是指一个心意的问题、动机的问题。神为什么这样做，他恨人是不是，还是他有什么特别居心不良的地方，还是他有特别仁慈的地方，我们不大知道，是一个居心的问题。那么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这两天讲了好多次这个 issue， 这个 idea 是一个超越的神，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体认。无论你是信神不信神，但你 assume 有神的时候，这就变成自然的一个 assumption。 所以你一旦要问说为什么有龙卷风的时候，你已经是从一个有神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 That's very good，我非常喜悦听见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呢？Well， 这个问题你基本是在问神的，对不对？因为 I didn't cause 龙卷风， Even I wanted to I can't， 神造成龙卷风，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造成这个龙卷风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真要知道这个问题。你如果真要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知道，你去问他。你认识神，你直接问他说，主啊，这个龙卷风中间我有三个兄弟在里面死了， why？ 你可以问他。 你可以问他。如果单单是一个 intellectual 的问题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啊，在哲学上面是有他自己的一部分不健全的地方，因为你一方面不相信神，一方面从有神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for individual cases 是不一样的，神在每一个 cases 里面答案并不一样，因为他是个伟大的神。你如果真要知道，你如果认识这位神，神并不向你隐藏这个事情，为什么？尤其是关乎你的事情，神并不向你隐藏。在我身上虽然没有碰见龙卷风或者说地震这类事情，可是碰见一些所谓灾难的事情或者坏的事情，别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幸的事情，在这一类的里面，神都清楚有他的带领，告诉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做，在他的爱的里面，他的持守为什么是这样的引领。所以这个问问题的弟兄或者姐妹，我希望你 follow this question up， 找到这个问题真正能够回答你问题的那个源头，就是神他自己，他是能够回答你问题的神。所以我把你的问题交给他，让他来回答你。
这个问题是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二，应怎么解释？有人说此段经文讲的是原是指献祭的事，未必能应用在婚姻上，也有把此段经文不只用在婚姻上，更用在事业上的合伙上，请问这样的应用合适吗？这段经文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二，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原是永生神的殿，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可沾那不洁之物，我就因此悦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子，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这里圣经已经讲得够明白了，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也不相干，也不知道怎么来讲，就是圣经已经讲得够明白了。那前不久有一位台湾的牧师介绍一个会友到了美国，请他打电话给我。他这个会友呢，带着他的儿子，两年前吧，他带着他的儿子来美国，是个血癌来医治。他已经花了好多钱了，花了十几万，卖了很多家产，跟人家借了钱，那么带着十几万进了海关，已经都给医院拿去了。他那个血癌的什么东西啊，白血球一直上升还是什么，我不太懂这个，他一直上升，那么升到96，那么医生说他一定要吃一个什么药。他说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林姊妹，我再弄这个药的时候，那我还要再花10万块钱，那我已经没有这个钱。那么他说那要怎么办？那么就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祷告啦，那他也进食啦，那祷告啦，隔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从96降到48，那么又升到54，就稳住在那里。有一天我就感动，我打电话给他说要知道到底情况怎么样，他就说他那一天早晨我就是读了这一段经文，那么那一天他打电话，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林姊妹，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觉得慈济怎么样？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你们就知道台湾的慈济是佛教的一个机构，很多的善事他们来做，大家都认识，他们有慈济医院，也有慈济大学，也有什么。那么他这个弟兄就问我，慈济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昨天晚上慈济的人打电话给我要帮助我们，他说你觉得怎么样？那因为那一天早晨我正好读了这个经文，所以我就想起主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 圣经很清楚的讲，我请你去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说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能沾那不洁之物，如此我就收纳你们，你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我就说你不可以接受他们的救济，这是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发挥神的爱的时候。但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遇到困难，是我们来帮助他，而我们不需要去接受他们那一些偶像从邪神来的这些的救济，因为我们的神是 万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且在他比神都，在他比谁都富有，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是他的。我们神家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应该彼此相爱。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心就得以完全。这是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发挥神爱的时候。但是我跟他说，你绝对不能接受慈济的救济。那么我觉得合伙的事情更不要谈，婚姻的事情，信与不信的当然也不要谈了。生命记七章三节四节，我如果没有记错哈，生命记七章三节四节说，不要与他们结亲，不要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要将你的儿子娶他们，因为他会将你的儿子的心带离开上帝。这很神很清楚在圣经，所以我觉得多读圣经，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究竟是怎么讲的。那我想信与不信的是不能同父一轭，也原不相配，就是这样，好不好？
这个文里说，上帝创造的生物，我想上帝不会让它灭绝，恐龙灭绝，为什么？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啊，就叫 Jurassic Park 啊，侏罗纪公园啊，这个恐龙跟人同时存在啊，现在有它的溯溪也出来了，也是跑到纽约去了，是不是？恐龙啊，本来是叫 Costa Rica 的一家，现在来了美国，可能跑到中国啊。现在恐龙跟人同时存在的话，是 Hollywood 的这个电影。要是它跟我们同时存在，就好像这个电影里面说，它将我们人吃光了，人就不再存在。要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思想什么叫死亡。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是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很多人就用这句经文说，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世界没有死亡，生物也没有死亡。但是要是小心查究这个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是中心所讲的就是人犯了罪，人有了死亡。要是你回到圣经里面讲到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开始说人犯了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那么这个生命树就神用这个火来将它守住，人就不能再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就讲的死亡是人的死亡，人的死亡是从亚当犯罪开始进入这个人的世界。所以罗马书里面就讲，就是在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脱离死跟罪的律。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生物的死亡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相信心里面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见一些的证据，就是说生物在人没有被造以前已经有死亡。第一个根据就是创世纪第一节二十八节，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亚当跟夏娃就是要被神托付来管理万物，来治理万物。这个治理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这个同一个字是用来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约书亚记十八章、撒母耳记下讲到的是征服他的敌人，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征服敌人的话，在约书亚记很清楚，他要将他的敌人杀掉，撒母耳记也是将这个腓力斯人杀掉所以这个敌人杀掉。所以亚当夏娃要治理这个宇宙，治理这个伊甸园，治理这个世界，他一定要将这个很多的生物长得太快的话，将他要杀掉虫啊，譬如我不晓得你们养这个果树有没有。要是果树有一些这个害虫将它吃，你一定要将那个害虫杀掉，不然的果树就不能长起来。所以亚当夏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园丁，园丁他一定要将园子里面的树看得很好，所以一定要将害虫也杀掉。然后第二点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讲到 亚当夏娃也要吃，他是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也可以吃，啊，没有讲到他也可以吃动物，但是起码他们要可以吃，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这个生理的作用，他要消化，那么消化的话，你在肚子里面的东西不能再活了，啊，无论是动物、植物，你要消化过后，它都变成了最起码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跟其他的原则。跟我们身体可以用的一些的原料，所以被吃的东西一定死亡。既然亚当夏娃要吃的话，他吃植物，但是植物也是生命，植物可以有一种食物里面可能就很奇怪的，它长出来可以要吃动物的，就是吃动物的植物，它生存就要吃动物，所以植物可以吃动物，吃这些昆虫，它们叫捕虫草你将它一碰，它就将它这个叶包起来，就将这个虫吞进去，就吃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在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生物的死亡已经开始发生。在生物界叫 food chain， 叫ecological consumer， 这个consumer producer， 这个几个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个我们在生物界是说这个 food chain， 就是要我们生物的存在一定要有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新陈代谢的作用就一定有生物的死亡。所以我相信恐龙是已经灭绝了，在6500万年前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现在的理论就是说有一个冤星从太空碰到这个地上，所以在 Arizona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rater， 这个一个洞是可以说证明可能以前地球被一个冤星碰，这个叫 meteorite 碰到因此这个地球有很大的气候的改变，所以这个地球上面的生物都很多死亡，你们恐龙因为吃的东西很多，所以就这个植物也死了，动物也死了，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后来也死亡，所以恐龙就在6500万年前已经死掉不然的话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在今天生存，因为它将我们也吃掉。所以相信这个跟圣经没有冲突上帝是可能用一些这个新陈代谢的作用来允许这个世界在经过这么长的演变以后，然后就到了今天。那么顺带答复一下，就是生物在神创造了以后一定有改变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找到一些细菌是跟以前的细菌在考古学上这个生物化学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吃人所造出来的化学药品，譬如这个pesticide 就是杀虫药，是杀草药可以被细菌吃掉，但是细菌在神造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而且还没有这个人还没有发明这个这很多这个 pesticide 这个杀虫药，所以为什么这个细菌现在可以吃就是杀虫药。我相信这个基因的改变是一直的在发生，但是刚刚麦牧师也讲过，前天就是神各从此类，这个改变是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规定，不能超越了某一个规定，是上帝所立下来，我们不晓得这个规律是什么样，我们要在生物界再发现。我自己在个人的研究是从这方面来看，就是上帝是造了一个模型，我们人是一个基要的模型，人也在改变，因为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人类，有黑人，有白人，有红人，有黄人，对不起，黄人、黑人、白人。那么要是说挪亚三个孩子，一个是黄的，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这个是很大的这个生物上的问题我们说可能是挪亚老婆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种应该是同一个人种，不然的话两夫妇生出来一定要你黄种人跟黄种人生出来一定是黄种人白种人跟白种人生出来是白种人，黑种人跟黑种人生出来也是黑种人，不能一个人一对夫妇是同一个种族生出来也三个不同种族的一个儿子，这个是没可能。所以相信这个生物是改变，但是生物的改变是有一个限度，那么神是用这个生物的改变，就是这个天然论物证天择这个方法来允许这个地球的生物在改变，但是人的死亡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才发生。
可以快一点，我回答问题简单，所以我可以多回答几个 有的问题我一句话就回答了，比方说这个问题说，请问龙的传人是何时提出的？我不知道。第二，龙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有重要的位置，下面我不念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如何对待龙的文化，这个我也不用直接回答，我只能告诉你的就是说，龙是一个恶的，在中国古代，从尧舜禹夏商周，在司马迁的笔下，《史记》里全是恶的。这个到汉朝文景之治，孝文帝也把它说成是恶的。这个真龙天子，这些皇帝们一个个大绝大部分也都是恶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就把龙当成是这个龙，把我们当成是龙的传人，我不知道。而且在司马迁的笔下，正是龙诱惑中国人背离了上天的，把上天的荣耀窃取到这个帝王身上来，正是这个龙的罪过。所以我这只讲中国，没有讲圣经，圣经更不用说。我昨天就听说林曾秀芬姐妹，她也反对龙的问这个用龙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龙就是恶的。这个问题是如何清楚地判断圣灵的感动与存在？这个圣灵的感动啊，是很微妙的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想提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想找圣，在听道的时候啦，读圣经的时候，想寻找圣灵的感动，想接受圣灵的感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承认，当你发现自己是无知的，自己是有限的，自己是有罪的时候，那一定是圣灵的感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下面说，一个人信主前就是很好的人，信主后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圣灵做工了吗？我觉得不管你信主之前多好，真的有好人坏人是有的，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看电影，是好人这是坏人，哎，不管什么人，你信主之后都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认罪悔改，你不再相信你是个好人，这是最大的变化。如果有个人说，哎，我信主之前就这样，我信主之后也没怎么变化，那你就跟他好好祷告，在接受圣灵的感动。就这个问题，我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受了20几年的无神论教育，我信主最大的障碍在很难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很难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不是进化论，按照进化论进化而来的，请解答。这个说起来得找那个潘教授来解答，但是我只能说一句啊，简单的一句话，我现在很难相信进化论，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相信进化论，我很难相信世界整个宇宙是瞎碰出来的，我很难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都很聪明伶俐啊，就是宇宙瞎碰出来的，我很难相信宇宙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无价值啊，无方向的就创造出来了我们这些追求目的、追求意义、追求价值、追求方向的人，我只能这么讲。你要想详细的看呢，就看潘教授写的《创造论与进化论》。
请问，我有一位家人，他一直很深信佛教的道理，虽然还没有接受佛教仪式的洗礼，我不知道佛教有洗礼，却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我该怎么办呢？我给你三个意见。第一，提他的名，每一个礼拜为他都祷告，每一个礼拜提名为他祷告。第二，每一个月送他一张福音单张，假如你懂得讲，你讲一点，假如你不懂得讲，送他一张福音单张。第三，带领他来参加布道会，或者来参加主日崇拜，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够得着他信耶稣。求主给你有信心，给你相信圣灵的工作比你所想象更奇妙。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要稍微详细一点解释，因为很重要。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得救？得救是根据罗马书，我们人都有罪， 在罪里面我们要死亡，但是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罪就得着赦免，人就不必进到永远的灭亡，这个叫得救。我感觉得救好像由负数到零，罪得着赦免由负到零，而重生呢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是得救。再进一步，从零到无限大，从零到无限大，就是得着上帝的生命。当我们得着上帝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从零到无限大。所以我们需要得救，根据罗马书；我们需要重生，根据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也有人问，重生先呢，或者得救先呢？我自己感觉，重生就是得救，得救就是重生，两样事情同时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亲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盼望你快快向主耶稣祷告说，主啊，求你进来住在我的心中，第一，赦免我的罪，叫我得救；第二，给我新的生命，叫我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耶稣基督说，从父母的肉身生我们的肉身，从圣灵我们得着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主帮助你们，不但明白得救重生的道理，你真正得着重生，真正得着拯救。天父帮助我们。
我这里还有四个问题，我把这每个问题第一句话念出来，我没有时间回答你，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鼓励这四个问题没有回答的人，等一下可以上来找我，我有机会分别的跟你们谈。第一个问题说，神一般不向我们直接讲话。第二个问题说，我们相信主就成了主的奴仆，为什么说我们得了自由呢？还有一个问题说，圣经是否有人为的错误？还有一个问题开始说，千禧年和天主教的炼狱。这四位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继续要 follow up 这个问题，我留下来跟你多谈一点。
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不再作答了。如果你们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欢迎你们等一下会后去问这几位讲员。我们给这几位讲员他们这么美好的答案一个热烈的鼓掌好吗？好，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请麦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各位一同起立。
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等候在你面前，你给我们有理性，你给我们懂得问问题，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容许，这是你欢喜的。求求主给我们一方面问问题，也让我们一方面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答案，你是给我们最好答案的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